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上帝抚平这位母亲最痛的伤，
实验室内的顿悟，
感念我的母亲，
当代的指鹿为马，
无可比拟的耶稣。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中信有声杂志，杂志，杂志。
星岛启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希望用文字来到服侍我们的主吗？欢迎你投稿给中信，来稿请寄 lit@ccmusa.org， 我们会将采用结果尽快通知给你。多谢你的摆赏，愿上帝赐福给你。
上帝抚平这位母亲最痛的伤，作者杨小曼。2021年2月6日，一则凶杀新闻在网络上迅速传开，估不到这个这么痛心的事情居然就发生在经常和我一起在教会听到的刘姊妹身上。我记得有一次小组聚会，她还和我开心地讲起她的仔，她的仔蒋海文曾经和一班年轻人去台湾乡村传福音，回来在教会讲台上分享见证的时候，那张阳光灿烂的面仍然历历在目，令人难忘。蒋海文曾经是一名美国陆军退伍军人，后来在华盛顿大学翻学，毕业之后随即又入了耶鲁大学环境学院攻读研究生，一位出类拔萃的26岁年轻人，如夏花般绚烂的生命却在一个晚上突然间终止。那晚蒋海文先陪同未婚妻佩里去超市采购了一些日用品，然后回去他位于纽克文东岩附近的公寓，在离开公寓之后没几耐就被人近距离枪击身亡。这个不好的消息传来，刘姊妹震惊不已，如遭雷击。她无法相信平时性格开朗、积极上进、一向助人为乐的仔为什么会突然间遭到枪击，是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要将自己的仔置于死地。警方随即通过一系列线索对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学生潘勤轩发出通缉，在逃离3个月之后，2021年5月，潘勤轩在阿拉巴马州进行的全国性搜查中被捕。潘勤轩是一位在这里读博士生，在2009年代表马里兰州一所高中为美国队获得奥数银牌，钢琴演奏亦都极为出色，在 MIT 校园演出独奏，被师生们评为优秀的钢琴家。还在 MIT 研究生就读期间多次在著名期刊发表论文。这位电脑科学和人工智能博士因为研究成果突出，曾经拿过 MIT 的特别奖。他和蒋海文一样，这位学霸也都同样喜欢去登山、滑雪和其他户外活动。两位这么卓越却从未谋面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成为一宗重大枪击案的嫌疑人和受害者呢？是什么令到他们的命运有了交集？唯一能够将蒋海文和潘勤轩联系起来的人，就只有蒋海文的女友 Perry。 她曾经是 MIT 一名本科生，和潘勤轩虽然在社交媒体上有联系，但是就是普通朋友。据 Perry 和警方描述，潘勤轩曾经多次希望和自己电话联系，但鉴于他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他婉拒了潘。同时他亦都能够明显感觉到潘对自己有好感， 亦令到潘勤軒在心中暗潮汹涌，直至完全失控的转捩点发生在蔣凱文和女友激动地在各自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订婚的好消息那一刻。提到自己曾经求而不得的美丽女孩即将和另外一位优秀的年轻人喜结连理，样样不得头筹的佼佼者潘勤軒无法接受在感情上受挫的事实，从不服输的他感觉一次似乎被完全否定和击垮，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结局，于是冲动地选择了最拙劣的手段，不是成全而是摧毁。枪响之后无赢家，为潘同学的自私嫉妒，他背负沉痛代价的是两个本来应该可以幸福美满的家庭。事发之后，我们在微信上建立了一个特别为刘姊妹祷告的小组，教会弟兄姊妹在第一时间赶到各位耶鲁大学附近的公寓探望刘姊妹。我们明白这个时候再多的言语也都无办法抚平一位慈母失去唯一儿子的锥心之痛，再多的资助也都不能够弥补一位孝顺懂事的孩子曾经带给妈妈的无限欢愉和陪伴。我们和刘姊妹唯一依靠的就是只有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相信他必定会亲自抹去刘姊妹面上无言的泪，抚平他心中最深的伤。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为刘姊妹不间断地祷告，寻求上帝医治和带领，并在这件案件中彰显他的公义。最开始的两个礼拜，巨大的悲痛令到刘姊妹茶饭不思，默言不语，但是他始终相信上帝是良善和信实，依然坚持祷告。三个礼拜之后，2月27日那日，刘姊妹在微信群里分享上帝给她的启示，令她见到启示录中上帝宝座前晶莹剔透纯正美丽的蓝色玻璃海，她似乎听到上帝轻声安慰她，海文在天堂那个蓝色玻璃海上无比美好，你的心不要一直忧伤。刘姊妹继续讲到，因住上帝令她有这样的看见，她的心顿时有了力量，不再沉沦，于是她决定从床上爬起来，按照上帝的启示和帮助去做应该做的事。即使犯下杀人滔天罪行，潘勤軒的父母仍然竭尽全力包庇自己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仔，他不单止掩护并协助潘勤軒一路逃亡，躲过警员的追捕，还通过更换律师和编造潘勤軒的情绪涣散、精神不正常等理由多次拖延案件的最终审判。面对这样的属灵真战，刘姊妹没有选择灰心丧胆、一蹶不振，而是和教会小组的弟兄姊妹一起为执法部门尽快擒拿凶手，上帝在案件审理中彰显公义，除恶扬善来迫切祷告。当得知嫌疑人和他父母都还未信上帝，刘姊妹没有让自己最痛心的丧子之痛为儿子伸冤的个人心愿掩盖了从上帝而来的良善和大爱，他在为案件进展祷告同时，也都迫切希望上帝藉着这个案件拯救凶犯和他父母的灵魂。在案件的走访过程中，刘姊妹得知耶鲁大学还有不计其数的师生并不认识主耶稣，他又将这些师生们的灵魂得救盼望加在自己祷告清单中。就在这样沉痛苦难面前，刘姊妹始终没有质疑过上帝的良善、大爱、大能，还成日分享上帝一路的带领、安慰，以及在患难中赐予他的力量。尽管犯罪嫌疑人在父母的庇护下一次一次拖延开庭时间，再加上新冠疫情全球肆虐，这个案件久等不审， 但是我们刘姊妹始终相信上帝信实的，她的眼目必将看顾她的儿女，尽管整件案件在收集证据、缉拿逃犯、听证判决过程中经历很多波折和不确定，然而这些不单止没有动摇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反而让我们更加迫切齐心祷告。终于是2024年的4月23日，我们等来拨云见日的一天。刘姊妹在微信群组里面和我们分享这一则消息，潘勤轩承认自己谋杀了耶鲁大学环境学院26岁的研究生蒋海文，他将面临35年的刑期，无假释或者缓刑。听到这则消息之后，我们一方面为上帝替受冤屈的刘姊妹和她的仔伸张正义倍感欣慰，另外一方面也都为几乎所有新闻部只是着墨于案件最后的审判结果，却忽略了世人最应该关注的问题而倍感遗憾。怎样拯救我们的灵魂，不让狭隘、自私、嫉妒和骄傲成为心魔，乃至最后葬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和别人无辜的生命。案发以来，大家一直默默关心住刘姊妹的身体和情绪，在这样莫大不公和不幸面前，她没有任由自己的愤怒、疑惑、失魂落魄、自怨自艾击垮自己身体和心灵，而是将眼目和心思意念转向我们的天父，完全地信靠祂，将一切交托给上帝，靠祂刚强，相信是自己的磐石和避难所。事发几个月之后，刘姊妹从阳光普照的佛罗里达州发来了她的照片。在和顺的阳光之下，我一眼就在众多姊妹认出她。经历几个月的苦痛和煎熬，她的笑容还是那么亲切温暖。在第二张照片中，刘姊妹给我们分享了她带领几个年轻人读经祷告，他们自恋而朝气蓬勃的面令我想起海文，他在天上面见到妈妈这么勇敢忙碌地开始新生活，并为天国流泪撒种，一定会感到欣慰。刘姊妹还将自己以前原来的英文名 Linda 改作做 Joy， 他对我们说，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他都会深深感受到上帝的爱和怜悯。他说，如果不是上帝的大爱，他不可能这么快重新站起来，放低怨恨怀疑，从心里饶恕凶手，并为他的父母的灵魂得救祷告。他更加不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挣扎，就是悲痛中走出来，怀住喜乐的心去服侍更多的青少年，令这份爱的信仰一直得以传承。看到经历了人生重大变故的刘姊妹带着喜乐和对上帝的感恩重新回到来我们中间，并且继续为天国做工，我们的心中涌起了无限感动和敬佩，看到了上帝的荣光和奇妙大能怎样在爱祂和爱祂的子民身上彰显。刘姊妹说，每当无助的时候，祂就想到上帝的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23:4。时隔3年多，每次在教会见到刘姊妹，她都仍是那么温和亲切，令人几乎无法和她丧子的悲痛经历联系起来。她的温暖和我们每一个人笑着打招呼，那张如沐春风的脸，仿佛我看到天父无处不在的爱。
全地众天真道。 家，流泪血洒，承受痛苦责骂。上帝爱子在各国他，无罪却遭受责打，如若被杀，为我血洒，宁愿挂身于苦架。上帝爱子在各国他，尝尽了饥渴鞭打，上主施爱擦干我泪，甘心舍命于苦架。上主施爱擦干我泪，甘心舍命于苦架。
实验室里的顿悟，作者徐若翰。我出生于中国广州，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母亲是一名医生。我的父母在社区很受尊敬，他们教会我纪律、良好行为和学业的重要性。从小学校老师就告诉我们，上帝是不存在，我们都是进化的产物。自幼我就因为成绩好，不断地受到表扬，因此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好人，亦都在学校里面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因此我很骄傲和自信，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可以做任何事。我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学习上面。记得在中学期间，当其他小朋友都在周末去玩的时候，我就和爸爸一起去图书馆，为了抵制偷偷出去玩的诱惑，我甚至会将自己绑在那张凳子专心的学习。努力没白费，我成为广东省最好的高中尖子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可以去到广东省的任何一间的大学，选择任何专业，而不用参加升大学的高考。在1992年，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工程学学位。然而我真正热爱的是生物学，所以我又申请了入到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细胞生物学专业读硕士。在那里我遇到我的导师，他是一位生物学领域有名气的教授，亦都是一名基督徒。按照我的学术训练，导师所信的创造论世界观和我从事的科学研究似乎很矛盾。这个问题不断在我脑海里面，然而呢，太多事情要做了，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属灵的事情。我每个学期要读6门的课程，另外每周要教20个小时的生物学以及20小时的实验。我自律再次得到回报，我仅用了2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的课程，还以 GPA 4.0 的平均绩点毕业。此外，我的硕士论文发表在这个顶级科学期刊上面刊登，我是自己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期间，上帝坚持不懈地差派传道人入到去我的生活里面，敬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同我分享福音。他们告诉我听，似乎很荒谬的，世界上第一个人是用尘土去做的，还有耶稣死了可以复活这样。我就问了，证据在哪里？除非有人在我当面展示，否则我永远都不会相信这些东西。此外，我没办法接受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有的圣经将罪性翻译为罪犯。我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当然不是罪犯。我相信我比很多人都好，是一个勤奋高效的实干家。由于研究方面取得初步的成功，我深受鼓舞，并决定在1995年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完成这个博士学位，我的导师要求我再发表3篇的论文。这个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 因为当时的学生完成生物学位这个博士学位呢，平均时间大概要用6年，有些同事花了10年才完成个博士学位。就在这个时候，我运气好像消失了，几乎有2年的时间，我从一个项目换到另外一个项目，但是都没有任何结果。将近2年来，每日工作17到18个小时，却一无所获，我真的完全绝望。当我看到有人在实验室工作到10年仍然没有这个博士学位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前途差一片暗淡，几乎要放弃了。在这个时候，我的妻子加入了一个圣经学习小组，我觉得不容易推迟，所以就跟着参加了。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房间里面坐满了不同领域的博士。正是这个时候，我开始翻开圣经，不过这个离我信耶稣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顿悟实际上是在实验室里面发生的。对生物学和细胞的研究越多，我对进化论就越感怀疑。细胞结构这么复杂，却又井然有序，怎样可能在偶然之间发生到的？生物细胞入面有数千种不同的蛋白质，每种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和功能。我的导师研究了一种叫做 VDAC 的蛋白质超过30年，但仍然只是知道它很少很少很少的部分。这种叫做 VDAC 的蛋白质在线粒体外膜上面形成了一个离子通道。顺便讲一下，线粒体是细胞中产生能量的机器，能量被称为 ATP。 这个 VDAC 的通道可以根据膜上不同的电压打开和关闭，真是太神奇了。我意识到每个细胞都比这个波音飞机复杂很多。所有这些蛋白质 DNA、 脂质和其他的物质不可能随机聚集起一成变成第一粒的细胞。我对进化论产生严重的怀疑。尽管在实验室留在这么长的时间，我研究却没有任何东西发现。到了1997年，我准备放弃了，我完全绝望，都不知何去何从，也都不知怎样继续我的研究。有一天的早上，我去到实验室之前，我读到马太福音7章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内心真的喊出来，我第一次跟主耶稣说，主啊，如果你真的在那里，请你帮下我，向我显现，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你告诉我我应该怎样。就是这样碰巧，另外一个实验室刚刚给我寄来了一个动物肌肉蛋白，叫做肌动蛋白。那天我无厘头地决定，我研究这个 VDAC 的蛋白中添加一些肌动的蛋白，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其实我都没有明确的期待的，于是我将这个肌肉蛋白添加到这个 VDAC 之中。就在那一刻，奇迹发生了， VDAC 通道一个接一个这样关闭。我震晒地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没可能的，没可能是真的。我决定冲洗所有的肌蛋白。如果之前的奇迹是假的，那下面所做的也都不会发生什么。然而我真的惊呆了，眼睛睁大大的， VDAC 的通道又接一个这样打开。这是上帝的工作，向我显明他听到我的呼喊。我立刻泪流满面，跪在祈祷说，主啊，多谢你，我知道你在这里，我知道你在帮着我。那一天是我博士研究和个人生命的里程碑。我不单止发现了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东西，成为我发表第三篇科学论文的基础。感谢主耶稣的怜悯，等我在2年5个月就可以拿得博士的学位。而最重要的是，我确信有一位又真又活又听我祷告的上帝。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耶稣令到我认识到什么是罪，意识到我经常都会讲大话， 好骄傲，心里面成日都嫉妒。我在主面前悔改，决心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1998年嘅八月，我接受咗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嘅救主，并于同年嘅12月受洗。我感激上帝冇放弃过我，同样佢都唔放弃你。救恩系藉住耶稣基督白白赐俾我哋。你要做嘅就系要敞开心扉，用信心接受佢。呢个系你可以做最好嘅选择。
希伯来书10:23，这样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感念我的母亲，作者罗晴。我的母亲胡玉梅被主接去快2年了，我每时每刻都思念着她。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忆就好像水闸一样。母亲一生命运坎坷，经历了很多那个年代的人都未曾经历过的苦难，但是没什么事情能够改变她那种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亦都造成了他坚强、勇敢、吃苦耐劳的品格。尝尽人生冷暖，更懂得珍爱家人，用他的一生注释了什么叫做无私的爱。母亲更是一位拥有大智慧的人，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教导我们做一个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母亲一生勤劳节俭，我记得小的时候，她总是将鱼肉、鸡肉留给爸爸和我们吃，而自己就吃鱼头、鱼尾、鸡头等等配料，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母亲一生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她全部的心血。我记得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母亲经常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去医务所，冬天储大白菜，买米买面做家务。开家长会，母亲一个人的生活成为了一支的军队。她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用她的膀臂保护儿女的成长。我们出国20多年来，母亲的心一直牵挂着我们这个小家庭，非常痛爱儿女和外孙孙女。每次来美探亲，他们两老的4个大箧总是装得满满的，都是一些带给我们的美食和衣物。我老三出世的时候，母亲已经71岁高龄了，她还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美国陪我坐月，全然不顾自己有高血压、心脏病。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家凑他们，没收入。母亲每一次在我们回国的时候，都偷偷地将机票钱塞给我们，同时又为我们预备在国内的洗费。而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一次回国，一回到家，无论有几晚黑，他都为我们预备了绿豆粥和热辣辣香喷喷的饭菜。母亲写了一辈子的日记，整理遗物的时候 发现他的日记簿里面还很详细记载了三个外孙出生的前前后后那些点滴。读住我们在那里笑，眼泪亦都止不住的流落来了。细心又有智慧的母亲，不仅是我们全个家人和睦关系的黏合剂，他一生尽力伸手帮助贫穷的人，对别人的不幸充满了同情心，经常吩咐我们日子过得好，不要忘记有很多人吃不饱的，穿不暖的，千祈不要娇生惯养自己的心，而是要尽力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慈爱的母亲是有福的，我们在1999年信主之后，从美东南福音营得到一盒耶稣转的光碟，就托人带给父母。母亲看完之后就跟住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但是没有完全清楚福音的。两年之后，母亲第一次来到美国探望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跟住我们去教会聚会。在那个时候，一直阻碍他信主的最大问题就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有一次他参加退休会，在和弟兄姊妹的神更祷告会中被主耶稣光照，终于悔改决定信主受洗了。自此他非常认真地追求主，将屋企里面拜了多年的偶像菩萨亦都丢了去。每一次聚会他都拎着笔记簿记录学习心得，每日认真读圣经，有不明的地方就会虚心向我们请教。上帝亦都恩待他老人家，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寻求他的人。后来在一次福音大会上，上帝亦都医治和释放了压在母亲心里面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痛苦和苦毒，不再纠结因在政治的迫害曾经带来的家破人亡那些历史创伤。他后来不再失眠了，可以一觉睡到天光，感谢赞美主。母亲信主以前特别迷信和怕死，信主后因为有永生的盼望，对死亡不再惧怕。我最遗憾的就是不能够在母亲身边多些陪陪她。在2022年底母亲感染新冠病毒之后，身体每况愈下，不久就熄了地上的劳苦，去了最爱她的主耶稣那里，她永恒的天家。母亲的一生是充满主恩典与荣耀的一生。妈妈，我们爱你，想念你，将来天家见。
探访征集，亲爱的基督徒读者，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大爱，你是不是有感动用自己的见证述说主恩，荣耀上帝，帮助他人，却苦于文笔有限，无处下手，最后不了了之呢？本刊编辑部现组建了一个国语、粤语和英语兼顾的采访团队，可以将上帝对你或者你家的奇妙带领，甚至你经历主的管教而回转的信主过程述说成文，以鼓励广大的读者。诚恳地欢迎联络我们，收到采访请求之后， 我们会安排合适的采访同工，尽快地和你联络。联络电话 707-762-1314 或者邮箱 lit@ccmusa.org。 同盟主恩，同心事主，以马内利。本刊编辑部。
当代的指鹿为马，作者鲍若瑟。性取向和性别转换的严重误导。美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兴起了性解放运动，此后性关系开始紊乱，同性恋逐渐兴起。在2010年，觉醒运动开始，同性恋运动持续发展。2012年，奥巴马成为首位公开支持同性婚姻的在任美国总统。2015年，同性婚姻终于在全美国成为合法。在这个基础上面，左派政府、学校和医务界都在宣扬鼓励性别和性取向问题，还制定了一些使之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的保护范围正式扩大到所有的跨性别学生，包括自己认为是女性的男生都可以用女性更衣室和洗手间。加州就颁布了加州青年健康法，要求全个州的学区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性健康教育和艾滋病毒预防资讯，要求即使是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是幼儿儿童，都要在学校接受包括性行为和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和变性人 LGBTQI 这样的性教育课程，并且将儿童不宜的材料加入了教材和图书馆当中，在家长不知情和不在场的情况底下向孩童洗脑，有道儿童对自己出生时候认定的性别产生了疑问和不舒服的感觉，促使性别认同 gender identity 变为性别不安，甚至导向跨性别者。政府强制要求校方必须采用学生自选的性别代名词，强制了校方允许学生依照性别认同而非生理性别使用厕所和更衣室等等的措施。12岁以上的孩子可以自行决定进行心理、变性治疗和住宿庇护，而不需要获得家长的同意。有保护那些教师和学校员工，在不需要向家长报告的情况底下，也都不会受到报复。加州还将所有州内的儿童提供相关的变性药物和手术，允许来自禁止儿童变性手术的州的青少年去到加州进行变性手术，并且禁止医生发布资讯，禁止加州法院就此类的治疗干涉儿童的监护权。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年之中，性别确认护理得以快速的发展，仅仅对美国儿童进行变性手术的数量就增加了13倍。变性带来了不可逆转的身心伤害。一名19岁的变性女孩在她生日那一天向美国的国会作证，称她的童年是被医疗干预毁掉了。当她12岁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开始发生的女性生理变化感到非常之不舒服，从而讨厌青春期，认为自己出生在一个错误的身体里面。她就将一封信放在餐桌上， 话俾爸爸妈妈感觉自己好似一个男孩子，希望自己有跨性别者嘅身份，即系 transgender 或者称为性别转换。佢嘅父母立即就好担心，带佢去睇医学专家。专家诊断咗佢系患有性别焦虑症 gender dysphoria， 或者称为性别不安。需要立即就服用青春期阻断药来变成男孩子。专家问了他们的父母一个带有威胁性又简单的问题，你们想有一个死了的女儿，抑或想有一个活着的变性儿子呢？他们父母这样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只是对自己的身体发生的女性生理上的变化感觉到不舒服，亦都冇自殺嘅傾向，但係一條咁有威脅性嘅選擇問題就無法讓佢嘅父母唔接受啦。於是佢喺13歲開始接受咗青春期阻斷劑同埋高固酮嘅治療，但係呢一個並冇使到佢獲得咗預期嘅心理滿足，反而產生咗類似更年期嘅焦熱、关节疼痛等的症状，使他无法集中精神上学。15岁的时候，他更接受了双乳切除的手术和皮肤移植，胸部留一个很大的疤痕，还在那里淌水。一些男性形态和骨骼等的结构已经是永久的男性化，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永远不能够逆转的改变和痛苦。他照镜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就好像一个怪兽一样。16岁的时候，他产生了自杀的倾向。当时医生声称可以防止他自杀的治疗，反而促使了他几乎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很快就后悔了，改回了原来的女装。亿万富翁马斯克 Elon Musk 在和加拿大著名的心理学家彼得森 Jordan Peterson 主持的讨论当中，分享了他的长子泽维尔向跨性别者转变的令人心碎的个人故事。当他得知到泽维尔公开承认自己是跨性别者的时候，他被告知需要签署一份允许变性的文件，他说如果不签署的时候，泽维尔可能会自杀。他当时对青春期阻止剂的影响缺乏了了解，不知道青春期阻断剂本质上高就是绝育药，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他就签署了。采访的时候，马斯克还说，我的儿子泽维尔死了，是被觉醒病毒杀死的。加州批准的一项法律还禁止了学校的教职员向学生父母或者任何的人透露学生的性取向或者性别转换的信息。马斯克谴责这一项的法律，强调其实他破坏了父母权利和家庭的凝聚力。这个成为马斯克决定将公司总部 SpaceX 在加州迁出来的最后一根稻草。回归上帝的创造初衷才是福气。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只是创造了男和女两种，并没有创造第三种的性别，而且赐福给他们要生养众多。自此以来，性别认同就一向是以 DNA， 就是男性就是 XY， 女性就是 XX， 和解剖结构等等的依据而分为男女两种，从来都是没有争议。人的智慧远远不及上帝的智慧。圣经说，上帝看一切所做的都甚美好。但是由于罪性，人偏要随己意而行。近年来觉醒主义和激进的变性教育已经将全面进入了美国的教育系统， 这种违背常理、破坏上帝所创造的做法，完全不顾科学的事实，真正是当代的指鹿为马，指男为女，或者指女为男。即使外形变形所成功，人类仍然无法根本上将上帝所创造的男性 XY 改为女性的 XX， 或者将 XX 改为 XY， 所以实质上仍然为原有的性别，无法改变，只是有将受害者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终身痛苦。事实上，即使儿童在发育期间对自己的性别有疑问，甚至有向往身为异性的趋向，在成年之后多数都会转为正常，不需要进行治疗。德国最近的一项深入的研究就发现，绝大多数被认定为跨性别者的人将会在五年之内摆脱这种的诊断。荷兰的一项新研究追踪了2700多名由11岁到20几岁的人，最初大约有 11% 的年轻人表示自己对自己的性别有一定程度上的不满，但是到了25岁的时候，这个就降到只有 4%， 表明这种身份并不是好像有些人说是一个永久的状态，而只是一些人生命的一个阶段。其中绝大多数最终都不需要接受任何的医疗干预，或者仅是需要少少的帮助和治疗。好莱坞明星安吉丽娜·朱莉的大女儿在青春期也都出现了性别迷失，并且自我定义为男性。不过朱莉并没有顺住孩子的脾气给她去做变性手术，而是尽力地去纠正女儿的价值观，终于使她恢复成为一个像样的女孩。美国高校在颁予医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高，是要毕业生立下这个希波克拉底誓词，内容是身为医生的唯一目的是遵守为病家谋幸福的信条，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不得将危害的药物给予他人，而且不做该项的指导，虽有人要求亦必不予为之。一些的医生积极了参与性别转换的手术，这个是对这个誓词的背弃，不单止违背了上帝的真理，更是职业良心的丧失。觉醒主义和激进的变性教育对下一代造成了不堪设想的效果，只是有秉承上帝的教导，维护上帝所创造的，并且已经数千年来证明是最好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家庭，注意观察子女的行为和情绪，并且给予帮助，根据圣经来教导，并且去除觉醒主义和激进的变性教育的影响，才是正道。
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这样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无可比拟的耶稣，严卫乐。伟大的影响，英国著名的报道家施布珍辟地指出，基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心事实，在他之前的一切都前瞻着他，在他之后的一切则都回顾着他，历史的所有发展都汇集于他一身。大英百科全书 用20,000多字来写耶稣，其篇幅远远超过对柏拉图、阿里斯多德、凯撒、亚历山大、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的记述。现今全世界都以耶稣的降生年作为公元元年，都把他复活的周日作为公休日，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法国拿破仑曾经说过，基督存在的本质是奥秘的，我并不明白，但我明白一件事，他能满足人心，拒绝他，世界就成了一个费解的谜，相信他，人类的历史就可以找到圆满的答案。我知道人，但耶稣不单是人，世人与他是无法相比的。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大帝与我都建立过大帝国，但我们建国靠的是什么呢？靠武力。但耶稣以爱建立他的国度，光是在这一时刻，世界就有成千成万的人愿为他抛头颅洒热血。麦道伟在《铁证代佩》一书中曾引用过一章题为《无可比拟的耶稣》的福音单章中对耶稣的描述，他从未写过一首歌，但歌颂他的诗歌却多得不可胜数。他从未创立过大学，但世界一切大学生的总和尚不及追随他的人数为多。他从未带领过一支军队，也从未征过一名士兵，他未顿过一枪一箭。然而世界没有一位领袖能像他这样拥有无数的志愿军，接受他的命令，不发一枪一炮就使敌人无条件地投降。他不是心理医生，但却医治无数心理痛苦的人。每周的第一天，许多国家和地方市面上商业停顿，人们到教堂去崇拜他。希腊罗马的伟大政治家们的姓名早已消逝，文明的科学家、哲学家与神学家的名字也从历史上消失，但这个人，知道他名字的人却越来越多。虽然经过20个世纪，他仍然活着。希律王用十字架摧毁不了他，坟墓的门也不能封住他。如今他站在天堂的荣耀当中，被称为上帝，天使敬拜他，信徒仰慕他，魔鬼惧怕他。这个人是谁呢？他是活着的耶稣基督，我们个人的主与救主。无数的见证。大科学家牛顿认为，在真理的汪洋大海前，他自己犹如在沙滩上捡贝壳的小孩，他将自己谦卑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称雄一世的拿破仑，在临终前被囚于地中海的圣赫勒拿岛，去而不返。耶稣未曾拥有一兵一卒，但凭他的爱，却感召千千万万的随从者，甚至愿为之舍命。美国一位亿万富翁之女亨特琼纳小姐，当人问她作为一个亿万富翁的女儿究竟是什么滋味时，她一度答道：在我长大的时候，这些财富代表我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当她真正得到基督后，她却说：我愿意把耶稣基督所能赐予人的丰盛生命与愿接受他的人分享，这真比百万金钱更有价值。德国文学家中的乔楚、诗人剧作家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称耶稣为神圣的一位圣人。不单如此，他又写道：如果上帝真曾降临人间，他就是基督。本世纪文学巨人
洛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 Alexander Solzhenitsyn 公开谈论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并如何在古拉格 Gulag 时由一位犹太医生带领信主。苏俄著名作家托尔斯泰 Leos Tolstoy 及其他一些作家都描述过上帝的灵如何彻底改变他们的生命。托尔斯泰大半生是无神论者，但晚年时却写下这一段肺腑之言：我一生中35年里都是个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不是个社会主义革命者，而是什么都不信。5年前信仰临到我，我相信了耶稣的真理，整个生命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改变，生与死不再是罪恶，我不再绝望，反尝到一种喜乐，是连死亡也不能夺去的。
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巨人，他也说过，我将我的灵魂交付我的创造主，坚定相信我救主耶稣基督。英国公认最杰出的科学家，伦敦大学电机工程退休教授富莱明 Ambrose Fleming 谈到他信奉基督时说，全本圣经没有一处会使人对耶稣基督产生科学上的质疑。伟大的瑞士思想家巴特 Karl Barth 是本世纪最出色的学者之一。有一次有人问他最伟大的心得是什么，他回答说，耶稣爱我，我知道。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尔士 H.G. Wells 在回答谁是影响人类历史最甚之人时说，若按历史的标准，此人非耶稣莫属。连歌德这样一位对基督教持有偏见的天才，当他晚年回顾辽阔的历史领域时，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上帝要来到世界，他必然出现在耶稣这人身上。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马里克教授 Charles Mollick 谈及他对基督的信仰时说，我们必须除去基督与宇宙之间并学问与信仰之间的鸿沟。他也曾亲自述说自己如何委身耶稣基督，接受他作救主及生命的主宰。
生命的救主，你正在寻求什么？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请别忘记，人生不仅今生这一段，还有永恒。耶稣基督，至善的上帝，他能给你永生，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认罪悔改，跟随他。耶稣基督要给你永生，你是否愿意接受呢？据统计显示，时下许多富豪、有成就的企业家或商业巨子，他们的内心比一般世人更加虚空和痛苦，就如近代出名的柯达胶卷技术企业老板，他的企业曾经兴旺到每秒都在赚钱，但他的内心却痛苦至极。后来他的下属劝他环游全世界，企图使他忘记内心的虚空和痛苦，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在回美国途中从大豪华邮轮跳海自杀。感谢主的恩典，在我母亲的影响和带领下，从幼年开始，我逐步认识了这位永恒的耶稣。在我过去40多年学校工作期间，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均在主耶稣的保守下没有遭殃。多次下乡防止疾病中，我都取得良好的成绩，获得省市学校的好评和奖励。 如今我已退休在家，每天靠着耶稣基督常常灵修、祷告、读圣经、参加教会举办的守望祷告、中老年人聚会等等，凡此种种均归功于我所信靠的这位永恒耶稣之恩典和眷顾，愿一切尊贵荣耀全归于他。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永远活着，他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盼望和依靠。
请问最近有什么好书推荐啊？
我最近开始听中信的有声杂志，觉得不错、啊。
有声杂志？
是啊，就是中信月刊同步推出的有声版，每一期内容非常丰富和多元化，包括有感人的生命见证、理性的科学反思、生活处事的智慧和激励人心的小品，而且播读的声音还很动听。
有没有这么好听啊？会不会很浪费时间的？
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啦，它可以给你听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事，例如开车啦或者做家务，而且有时用听的方法更加可以给我投入去它其中的处境。
真的？哦，那我也来听一下啦，我顺便告诉隔壁屋小美知，她成日在埋怨说做家务做得好闷啊。哎，真的多谢你的推荐啊。
不用客气，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中信有声杂志。
妈妈，天家见。作者：秦晓雪。妈妈，你走咗啦，突然就走咗啦，冇讲一声就走咗啦。就好似你嘅性格一样，干脆利落。你嘅生命戛然而止，就好似被连根拔起，日渐凋零嘅大树，猝然倒下。从此，呢个世界上少咗一个善良、节俭、勤快、开朗嘅女人。从此，我冇咗妈妈啦。我叫咗就嚟60年嘅妈妈，话冇就冇咗啦。嗰日你话你好攰，要瞓喺地毡上唞下，然后就合埋眼唔再擘开啦，就走咗啦。任我点样哭喊，你都唔回答。呢一年嚟，你饱受病痛煎熬，每日都带住氧气机，成个人越嚟越弱，行几步就唞唔到气，就好似一支蜡烛挨住最后嗰一丁点油，拼住老命陪伴我。妈妈，你真係走咗啦嘛？你叫我点算呢？每年嘅母亲节，你叫我点过呢？你鍾意嘅康乃馨，我再唔能够满心欢喜咁拎俾你，再唔能够一放工入门口就叫妈妈，再食唔到你包嘅皮薄肉大嘅饺子同香喷喷嘅葱油花卷。妈妈，就好似收到消息赶去医院送你最后一程，一直关心你嘅牧师话，你熄咗地上嘅劳苦，去咗阿爸父嘅天家，去咗爸爸等你嘅天堂，嗰度一定好靓，你先至会一去不回。从此你又恢复咗健康，可以大步流星咁行路，可以一餐食一个披萨，可以一日到黑唱赞美诗。妈妈，多谢你养育咗我，将福音传咗俾我，将善良从小就种喺我心里面，将你坚强嘅品格遗传咗俾我，
当我离开故乡来到北美打拼的时候，你给我学习了怎样结交好的朋友，怎样艰难创业，怎样祷告，不靠山不靠水，单单仰望信靠耶和华。妈妈，天堂是最美的家，我们两母女天家见。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你浪费吗？作者张坤。生活在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有几咁浪费，浪费食物，浪费水电，浪费纸张等等各种资源。根据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报告，美国是全球最浪费的国家，而且远超第二名的国家。美国人每年浪费的食物价值高达2180亿美元。一个普通的美国四口之家每年浪费的食物达1600美元。想想这些浪费的钱可以用来帮助几多贫困的家庭。我曾经亲眼目睹在学校吃午饭的时候，有个学生订了午餐，他觉得汉堡里面的牛肉烧得有些过头，就将整个餐盘里面的食物，包括牛奶、沙拉和苹果，都倒入了垃圾桶里。有些学生掉了他自己不喜欢吃的食物，有些学生不想吃胡萝卜，就拆开个袋，将所有胡萝卜就好像玩具一样去扔在人家的身上，互相地嬉闹。我看了真是非常生气，时时都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们浪费食物，你们将来就无法面对贫穷。浪费是对造物主和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朱子自家格言这样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我们要时时怀住一颗感恩的心，尊重来之不易的生活。想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生活，每日的玛拿是上帝亲自地供应，但是各人都要按住各人的饭量领取，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出埃及记16章18节。每个人都能够吃饱饭，又没有糟蹋浪费。我们日用的饮食包括住造物主所赐的风调雨顺， 包括住几多人嘅辛勤劳作。如果我哋任意浪费，就系伤害每一个参与贡献嘅人，就系对天地之主嘅不敬。浪费会滋生自己嘅骄奢淫逸，俾自己带嚟灾殃。巴比伦王白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欢饮之间仲觉得唔过瘾，佢就命人将佢父亲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嘅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但以理书五章一二节，极度奢华骄纵，上帝于愤怒之间在粉墙上面显现文字，预示白沙撒灭亡和国家的分裂。果然当夜加勒底王白沙撒被杀。但以理书五章三十节，浪费实在是消耗自己的福分，提前地透支自己生命的储蓄。圣经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位父亲的小儿子要求父亲将产业分给他，然后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三十四节，思想如果他安守本分，勤劳节俭，想必就不会发生后面被逼去喂猪，而且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所幸他及时回头，知道自己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愿意以雇工的身份来到去为父亲打工，而慈爱的父亲因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大大地欢喜快乐。参考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至到二十四节，我们要常常地警醒自己，作为地球资源的使用者和管理者，我们是不是遵循了上帝的旨意，去好好地爱护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受害者也要负责任。八二，人类始祖亚当违背上帝的禁令之后，被上帝质问，亚当身边话，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创世纪三章十二节。上帝再问夏娃，夏娃就话，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创世纪三章十三节。诿过是人的天性，不需要学习。细个的时候老师问，上课为什么迟到？为什么不交功课？我们都有藉口。美国的小孩会说，狗狗咬了我的功课。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我和他都是受害者，你应该同情而不是责备。但是你留意到上帝的处理方式吗？上帝没有因为亚当夏娃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追究责任，因为上帝审判的法则是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和罗马书二章六节。
无论你觉得自己或某个人非常委屈，理由非常充分，非常值得同情，我们每个人仍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是上帝判案的法则。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6:7-8，睇人睇自己是受害者，对人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上帝要我们各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